八节，以赛亚书第五十五章第八节，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大家来说，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道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一同读：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第八节，提意念同道路，与我们不同的本质。第九节提到意念与道路与我们有不同的程度，所以呢，无论从 quantity 从 quality 来说，神的意念比人的意念更高，神的道路比人的道路更高。那我个人把这两个字解释成为文化的总和，意念就是 ideology， 道路就是 the way of life。那指挥我们整个人生活的就是我们所承受的文化形式。一个人受了哪一种文化形式，他具有哪一种的思想方式，具有哪一种的行动的方式。所以一个人行事为人是受他的思想形态所支配，而他的整个思想形态是承受了文化的某一种状况或者某一种模型所雕塑。为这缘故呢， the ideology and the way of life in human being altogether is the culture of civilization。 那么这个文化到底是什么呢？我给文化一个很特别的名称，叫做呢社会的灵魂。那么无论你同意不同意，我现在把我这个看法提出来了。 culture is the soul of the society， 这个是 origin 啊，你世界每一本书都看不到的。这社会的灵魂，换句话说呢，整个社会的行动就受了这种社会性的这个灵魂来支配。当然文化所牵制的范围是大的不得了，所以文化里面呢，这道戏剧、诗歌、艺术、散文、哲学、思想、风俗、习惯、行事为人的礼貌、礼节、宗教，整个的包括在里面，这就是文化。所以文化是什么？文化可以说是人的心与思共同所达到的结晶，来指挥人的行、人的言、言行的那种控制和影响的作用，这就是文化。一个人整个的生活是受到里面那个心思意念的那个影响，而这个心思意念的共同结晶就是文化。所以文化呢，是指挥整个社会的行动。你到了一个新的社会呢，就受那个社会背后的文化所指挥。你到了一个新的社会，你看见那个社会的不同点与这个社会不同点的地方，就是因为那个社会有一些心思结晶所产生的一种精神性的指挥。所以这个社会的灵魂就是文化，文化是社会性的灵魂，所以文化对人的影响大得不得了。那么呢，把文化呢把它分开来看呢，就是这两方面，一方面就是 ideology， 另外一方面就是 the way of life， how to express my ideology into my way of life。我怎么样把我里面那一种整个精神思想的架构和我那个对生活的指挥性那种里面的意念化成我的行动，这个就是整个人的生命。这就是人与动物一个很大的不同的地方。当然人与动物之间不同的地方太多了，不过有文化就能够堆积人生的经验，把所有的社会里面有关的心与思所产生的那个结晶把它归纳起来，成为一种传统，成为一种控制性的行动，控制性的精神。那这种文化的作用是动物里面所没有。但是呢，当上帝用他的道来对人说话的时候，他突然间讲这样的一句话：我的道路非同你的道路，我的意念非同你的意念，天立地怎么样的高，我的意念也高过你的意念，我的道路也高过你的道路。所以在这个地方很清楚告诉我们 The word of God is supra-cultural。 所以这个结论我们要先抓住。我们在征战的时候，我们在卫族这个传道的时候，或者我们在解明我们的信仰的时候，我们那个 presupposition， 我们里面的那一个信仰呢，我们先有一个很坚定很有根基的一个认识，就是呢，上帝的道是高过人的文化。大家说上帝的道是高过
人的文化，
有许多时候呢，我们传道的时候，我们发现呢，上帝的道与人的文化产生了冲突，这是 conflict， 这个 controversy between the word of God and human culture 一产生的时候呢，有许多的基督徒马上不知道要怎么样。因为我信了耶稣以后呢，我听了道受感动，我参加了教会，我的心里面很欢喜。等到我把我最高的信仰所接受的，一带到社会中间，就产生了道与文化之间的冲突。这个冲突一来的时候，许多基督徒就不知道要怎么样对付这个事情，所以呢，有的就产生了妥协，有的呢是投降，有的呢就开始思想要怎么样解决这两方面所引起的那个紧张的关系。我们或多或少在我们的社交生活中间遇到了与我们所有的信仰完全不同方向的其他在社会里面的组成分。换句话说，当我们遇到回教徒的时候，我们遇到不教徒的时候，我们遇到这个孔教徒儒家的这个学者，或者你遇到那个共产党是新潮出来那些知识青年的时候，你会感觉到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思想的颜色和我们里面的信仰路线，同他们整个人生价值观的判断的那个衡量，有完完全全不同的颜色处理。当你遇到这一类的事情的时候，你怎么样？啊，都是外邦人，算了。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态度呢，我们就是呢不可能产生一个为主做见证态度。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要很清楚知道，当我们所信的道与我们不同的这个不同信仰的系统里面，那个同或者同一个时代、同一个社会里面的人，你接触的时候，那个接触点是什么？那个共同点有没有？那个交接所要产生的果效是什么？那今天这些东西又很需要你们多用思想，从昨天晚上那种讲道是很不一样的，需要你们很用思想。所以如果今天早上我们不爱用思想，你会得到很少。如果你用思想，我盼望会启发很多很多这个最根本最根本的那些东西。那么这个呢，同在这个世界里面生活，但是呢，那些神的儿女从世界上而来的人一接触的时候，这个交叉点常常引起了一个危机。所以做基督徒是很危机性的一个地位。 To be a Christian is very crucial. We are standing in a very critical point, critical position as being a Christian. 所以做基督徒很不容易，因为当我们遇到这些危机的时候呢，有许多时候呢，我们能够有得胜的力量来应付这个事，有许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自己整个出卖自己也不知道。所以呢，认识你自己的本质是使你不把自己的本质融化在不同的本质里面唯一的办法。我再讲一次，你认识你自己的本质是使你不把自己的本质融化在你不同的本质的社会里面能唯一的办法。所以如果基督徒不认识我们所领受的是什么，我们所信仰的是什么，我们的地位是什么，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基督徒很难在这个世界里面为主做美好的见证。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我可以说呢，今天呢很多的基督徒对自己所信的是什么呢，还没有比共产党员对他们所信的是什么那样的清楚。有许多的基督徒对圣经的认识、对神的道整个的这个原则性的认识是非常非常肤浅，或者非常非常懒散，也是非常不统一的。这种肤浅的认识是因为只从表面来看神的道的价值，这种懒散还是因为我们没有很剧烈而系统的教导。这种又肤浅又懒散没有系统的这种认真呢，是使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站立不住。那站立不住的结果怎么样？我们就说那些外邦人太刚硬了，我们传来传去他不要信，他们真的很硬心，这个时代很败坏。我们不要养成一个只怪责别人的这种习惯，我们要看见我们自己对自己到底认知多少，又知道我们今天所信的到底在世界上有什么样的影响力，有什么样的地位，这个很要紧。当我17岁开始讲道的时候，我奉献自己要做传道的时候，我听见一个老牧师讲一句话，他说了什么？这个时代没有办法再传福音了，因为呢，这个复兴的过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人的心刚硬，耶稣快要再来了。我听见这句话，心里说撒旦说的，撒旦说的，我不相信，我不相信。我听那个老牧师讲这种没有信心的话，我里面反抗，你明白我的意思？我相信神还能在这个时代做一些的工作，而这个工作呢，可能超过前时代所做的工作。 就以这样的信心，我站出来来为主工作。我那么多年纪很轻，我不能接受这样的人。我盼望今天的我们这一代的青年人，要下定决心，咬紧牙根，清楚认识我们所信的是谁，然后又知道他交付给我的是什么责任，又知道我今天为主征战所需要的是什么，然后我们用这样的心智，有这样的认识，站在这个社会中间为主的道路见证。当然圣经提到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天立地怎么样的高，我也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你看见我们的神是何等伟大的神。当我还很年轻的时候，我就发现了许多的基督徒面临一种很大的危机，那个危机就是什么？一天到晚担心惧怕自己的信仰被自己的科学吞捏掉，你明白我的意思？我们很怕，怕什么呢？怕有一天科学一直进步，一直进步，结果呢把我们的信仰吞掉了，那我们做基督徒呢就变成无地可容了。这一件事情呢，我从起初就认为不是如此，但是我看到很多的人有这样的思想，有这样的看法。直到呢1974年的时候，我在越南讲道，我又有一种很奇怪的思想，就是说呢共产党就要来了。当我到越南去讲道的时候，我看见了满路都是沙包，都是沙包，包中中有洞，洞里面有眼睛，这一天到晚在境界到底共越共什么时候来到，所以那些美国兵，那些越南的兵，他们怕得不得了。那么那个时候呢，我从越南的西贡到达拉200公里以北去讲道，对那个大学生的这个夏令回去，他们的这个进修回去讲道的时候，我一路看到这个情形，我知道这个国家不行了。当然1975年你们知道越南已经轮共了，那个时候我就想了，我在这里好好兼顾他的信仰，哪能使他们因为是一个很坚固的基督徒也遭受更多共产党给他的困难，他们快哦被落在共产党手里，或者呢应当用人平常的看法让他不要做基督徒，然后使他们呢在共产党来的时候不会遭受太大的逼迫。亲爱的弟兄姊妹，当然成了一个神的仆人，成了一个基督徒，我愿意更多的人有坚固的信仰来信主，但是这个是需要一个付代价的事情，不是一个不需要付代价的事情。所以在这个矛盾的中间，这种矛盾在每次我呼召人做传道的时候又在产生。我知道做传道是很困难的事情，我也知道有很多人有很好的收入，但我不要他们做传道，等于要他们断送这个事，你明白我的意思？照样，我们今天成为基督徒，在这社会的文化的冲击的中间，是不是我们的信仰呢？一记忆到文化的冲击的时候，等于我们有一天会被吞灭掉？我告诉你，不是的。那一位呢，使我们有新的价值观，有最高的意念，从道路的启示赐给我们的上帝，这位上帝呢，不但是赐下这种最高的价值观来建立我们人生的一位上帝，这位上帝也是有足够的能力来使用我们为他征战，在这个时代站立起来，在每一个时代永远不会退后的那位上帝。所以这位上帝呢，不但以道路从意念来装备我们，还要以策略从能力来装备我们。问题是我们怎么样能够达到这些能力，达到这个策略在我们身上实际的效用。有关于道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我们看见这个世界上有几种不同的基督教的前提 Several presuppositions of Christian theology concer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word of God and the human culture。 那么这个道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有的人就认为呢，这个道呢是辅助于文化， The word of God is subordinated to the human culture， 这是辅助性的一种理论。第二种的理论是，上帝的道是与人类文化相反抗的，所以呢，道抗拒文化。The word of God is rejecting and opposing and contradicting the human culture。这是第二种的思想。第三种的思想是，上帝的道与文化是平行的 ，the parallel between the word of God and the human culture。第四种的情形，上帝的道是超越文化的 ，supra culture。那我是相信的。上帝的道是超越文化的，我们不需要产生那个抗拒，我们也不需要有时候会产生的，在我们的观念里面，在我们非常不自信里面，也不是平行，不是妥协，不是复合，乃是一种超越性的启发。 So the culture of man should be inspired, stimulated and accept the challenge from the word of God. 这样看来呢，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的责任， we must not only accept the challenge from our society, but we must be the challenger to our society. 你明白我的意思？我们不应当只单单接受挑战。有许多人的思想的青年人起来接受世界的挑战，我们起来接受世界的挑战，文化的挑战，理性的挑战，教育的挑战，科学的挑战，我们接受。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不是的，我们应当向世界挑战。这个向世界挑战是我们主动性产生，从主动性见证的一种策略的策略。在挑战中间征战里面要策略，但是对这个策略就先采取主动性的这个挑战地位，这个策略的策略 the strategy of the strategy。 你如果看旧约，你看新约，眼睛就看见神在这个世界中间，他要在人间掌权。 Theocracy， 上帝要在人间掌权。那么这样呢，这个在人间掌权，那你在但以理书你看见了，那个这些君王说呢，耶和华在人间掌权，上帝是至高的上帝，他是万王之王。所以这件事我们今天没有看懂。当我们上 Hallelujah Chorus， 当我们看这个启示录的时候，我们看圣经里面这个观念是很清楚的，万王之王是我们的主，所以呢，所有的权柄最高的还是他，所有的思想最高的也是他，所有的科学理论和一切的知识最高的知识源头是他。当我们提到万王之王的时候，我问你，耶稣基督到底是政治的王、军事的王，或者耶稣基督也是科学界的王，耶稣基督是哲学界的王，耶稣基督是文化界的王，你相信不相信？这个叫做基督在反思上居首位。这个居首位呢，他在文化上他有居首位，他在政治上居首位，在一切的事情上居首位。这个字呢，在基督再来以前呢，只有基督徒认识，而那些糊涂的基督徒连这一点都没有看到。等到了耶稣基督真正在他的永恒里面把这个位分显明出来的时候，我们那时候万气都要跪拜他，万口都要颂赞他。我们唱的诗歌 He's Lord， 但是现在我们还没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现在谁看到呢？就是那些真正认识基督的主权的人。所以上帝他是高过文化的，在每一个文化的阶层中间，他应当站在一个的统治者的地位。如果我们发现了所有的知识分子，所有最高级的那些顶层的科学工作者和艺术工作者、文化工作者，这些人在他们整个的生命中间知道神在他们生命中间超越他们的，把宝座交出来的话，那么这样呢，我们就看见基督教在这个世界的影响力就更大了。当然也关于这一方面，我们等一下会提到，在这个历史中间有产生过文化基督教化的事情， Christianization， The Christianized culture and Christianized society 为什么后来失败，也这个原因。好，圣经从旧约到新约给我们清楚看见，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并不是没有仇敌的。我们很清楚地知道，我们活在世界上是面对一个很大的仇敌。这个仇敌不但不是社会性的，不是政治性的，不是肉体性、物质性，是超自然性的仇敌。谁呀？谁呀？撒旦。大声讲嘛，最多讲错了，听得到那些一听就吓死了。我们面对的超自然的仇敌，我们面对撒旦。所以在这种树林的征战中间呢，在我们与神那至高者之间的交通，半空中有魔鬼，以弗所第二章，在空中的恶魔。所以呢，你的祷告如果不够树林，只有一半就到这边，你知道吗？很危险，要么就到那边，不要半高就糟糕，要高就增高。大家说，要高就增高，半高就糟糕。一二三，要高就增高。半高就糟糕，真树林就真树林，不太树林就树林。所以如果一个人依着他的灵性，他的认知与那至高神发生关系，如果他的灵性只到一半的话，那很危险的，因为他碰到的是另外一位超自然。今天教会你看见那得胜的，那有能力的，那真正了解圣经的意义，而真正在这个世界为他做见证的人，不是在这边，是在那边。而且许多时候教会有一些的人好像很爱，但怎么样弄不出来，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些问题在里面。这个 征战里面呢，有一些事我们一定要注意，在征战中间呢，不可自负，也不可轻敌，这是一个战略。
注意哈，如果每一个传道人、基督徒要为主工作，多读一些《孙子兵法》也好，
啊，不可自负，不可轻敌。这个轻敌常常是战争结果达到失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你懂轻敌吗？啊，今天我站在这里讲到，我不可以把下面的人当作傻里傻气，什么都不懂，随便讲讲骗骗他们就好了，不能的。我要把他们当作里面有很多也很有知识的人，他们需要一些的供应。当我用这样的心情站在这里的时候呢，我的事工会更好。你了解我的意思？今天许多的人在这方面不了。
所以呢，我从年轻侍奉主的时候，我就盼望主把我带到很困难的地方。
当然，这个和性格有一点关系。Colery 的人，他很愿意冒危险，认为如果没有风没有浪，人生没有意义。但是也有一种人认为风浪一来就最好自杀好了。我就爱冒险，经历患难，经历危险，别人冲击，别人骂，我给人家骂多得不得了，给人家称赞也多得不得了，两个加起来差不多一样。我认为这个无所谓，最要紧的是神以后对我讲什么话。如果全世界都称赞了，以后上帝说愚者又恶又懒的，那就死了。如果全世界都反对我，以后上帝说又良善又忠心又有见证的仆人，那就好了，对不对？所以呢，如果有一个查经的主小组叫我去带领，我就请了安排的人，我那个十多岁的时候替我安排最调皮的那一班，教主的时候把最调皮最顽皮的孩子交给我，我自己要求。为什么呢？我因为要看见他到底调皮到什么地步，那上帝的道会能够在他身上施行到什么地步。 Don't ask for the easy life， 记得啊，不要盼望上帝给你一个很顺利很平安很容易走的道路，但是你要盼望上帝给你一个坚强的意志来面对各样的困难。在战斗的中间呢，既然是一场的征战呢，所以这个战略里面很重要的一点，不要轻敌。今天很多教会的领袖是没有注意到的，当你整个教会呢所受到的仇敌所受的攻击已经到了什么地步，他没发现。所以呢，他很简单的很随便的就随随便便做上帝的工作，不行啊。一个真正爱教会的人要站在守望台的上面，在高高的守外堂上，上面你可以看出仇敌从什么地方来，还有什么方式来，然后你那个时候能够有最机警的最快速的态度传信到整个教会，把使已经装备好的教会怎么样复位自己，怎么样反攻仇敌的力量。在征战中间呢，有几样很重要的事情。第一，半音许多的军队，许多的征战失败是因为出师无名。美国的武器这么厉害，美国的这个兵队这么训练，他们的技术那么高明，怎么会在越南打得乱七八糟呢？出师无名，美国兵一面打一面不知道为什么打，所以就没有力打了。当然每个人大都在讲他们是这个为了正义，为了什么。OK， 在这其外还有另外一些因素，当那些卖武器的人盼望做大生意，在国际上尽量教他们的这个武器，这也是其他的原因。所以这些呢就是他们的战事削弱了。共产党很懂这个事情，在战争中间第一因素并不是物资，不是武器，不是原子弹，是斗志，你明白吗？所以这个战争的那个斗志，那个人本身第一因素。所以我绝对不相信共产党的理论是唯心论、唯物论，他们完全是用唯物论做幌子来推行他们的唯心的整个的策略。所以你注意看，很好笑。美国好像是有宗教的什么，但是最唯物的就美国，最注重物质。而那些共产党一面一头一天到晚讲唯物论，他所用的方法都是呢攻心而不是攻物。战争的了解，我们今天到底为了什么征战呢？因为我们是被造在神与撒旦中间，成了神的见证人。这个见证人就是，如果你在神的这一边，你就以神同战来抵挡魔鬼；你站在魔鬼的那边，你就抵挡上帝。我们是被造做上帝的见证人， 凡称为我名下的人，都是我因为我自己来造他的。We are created for God to be the witness of God. Stand beside God, fight for Him. 那么这样，如果你清楚知道我们在宇宙中的地位是什么，你的站立的很清楚了，你站的地位你就很稳，你也知道你的方向在哪里。这是一样，也一样。一个真战呢，要成功，要注重战论。这真战的理论，我在真战中间整套的理论，为什么我真战，要用什么来真战，我整个真战的内容是什么，这个很要紧。如果你看这个中国近代的历史，国民党的军队那么多人，共产的军队那样少，但是毛泽东在这方面战略的理论上呢，建立了一个很坚固的基础，给他们呢可以依靠，所以他们深信他们战争是对的，也深信他们争夺也会胜。我告诉你，我在讲今天的基督徒，当我们与外边的仇敌一接触的时候，与文化产生冲突的时候，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要讲些什么，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自己心里里面到底有多少的东西，所以这个很危险的。你把一个听到这个20年的基督徒叫他坐下来写下他对基督教了解多少，他的信仰是什么，叫他写下，看他会写几遍，他会讲几句，他同人见面的时候，一人传福音的时候，他能讲几句，对这种人讲什么，对那种人讲什么，他的内容到多少。第三样是战略，战略就是提到 strategy， 提到方法的问题。今天有很多人已经开始注意了，战略很重要，这个策略很重要，传福音怎么样部署，传福音怎么样训练，传福音怎么样工作，用什么方法最好，用什么工具最快。我们现在有很多 mass media， 所以这是伟大的工具，电视，你这个无线电广播、录音机，这个都通讯不得了，可以更广更广的工作。但我们看见的教会在这些工作中间，虽然有长进了，它的果效还没有达到应当达到的果效。我告诉你，如果在约翰卫斯理的时代，在 George Whitfield 的时代，在约翰的时代，把这些工具再交给他们，不知道多么大了，他们可以不用这些，但他们做了很多大的工作。你了解我意思吗？英国现在的人口比约翰卫斯理那个时候人口最多多三倍，但是今年有多少人有大多数很伟大的这个工作方式，他们有许多的这些工具，但他们做的工作还是很少。策略非常要紧，所以策略需要圣灵的智慧。而圣经告诉我们，圣灵是谋略的灵，圣灵是谋略的灵，就告诉我们，属灵和研究策略不一定要不平衡，属灵有研究策略也不是相对对的事情。当然，我们需要战略，怎么样做，怎样战。接下去，战智。有了很坚固的理论，有了很灵活的策略，加上那个坚强的心智来做工，我们才能为主做美好的工作。当一个四字交成的时候呢，整个的征战一定崩溃。所以圣经那一句话的描写，心消化如水。心是什么消化如水？心里面有很多的水分，你的血在里面冲，但这个把这个线的这个整个的托住的那个心呢，本身不能消化，一消化就完了。心智很要紧，今天无论是你无论是我们侍奉上帝，那个心智比什么都要紧。上帝说你看啊，耶稣亚同加勒他有另外一个心智，你要保守你的心，过于保守一切，你的一生的果效都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你若立志遵行上帝的旨意，你就知道这是出于神，或者出于我，是出于上帝。耶稣基督说你们立志行事都是上帝在你们心中运行，所以我们这个靠着神的恩典把这个心智坚定起来，来做主的工作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这样我们接下去就要看到这个战力，我们有什么力量来工作。圣经告诉我们征战不是靠着血气，乃在上帝的面前有能力来攻破仇敌的营垒，把这样拦阻人认识上帝的事情一概打破了，把人的心意做回，使他们归向上帝。你跟哥林多后书第10章第4节第5节，我们一同翻开来看。 哥后书第十章第四节第五节，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数学系的，乃是在上帝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头坚固的营垒。第五节大家同来读，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上帝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就将人所有的心力作回，使他们终身不居中。把人所有的心力作回，以前你要先攻破仇敌的营垒，除去各样拦阻人认识上帝那些至高的事情。因为我们看见了这个哲学界里面，在心理学界里面，在这个文化界里面，许多许多新的系统的理论建立起来，这些的这个大的这个思想架构已经围起来，变成一个很大的营垒，把人包围，团团包围在里面，使人的心理被包围而不容易出来。你要把人的心理做回，他们归向上帝，你要先打破这些营垒。我告诉你，没有一个时代比这个18、19、20。这三个世代中间所产生的意念同道路更多的哲学系统 ideology 在哲学里面 in history of philosophy called the 19th century is the century the age of ideology， 在哲学世界里许多很不同的意念完全出来，而且每一个成为一个很大的系统，所以到了20世纪的时候已经不能包架了，只能做一个静下来好好分析到底他们讲些什么。19世纪的天才多得不得了，自己自己做了很多很多大有思想而有许多有些抵挡上帝的人。19世纪的天才真是可怕，波德在19世纪，贝多芬在19世纪，黑狗在19世纪，黑狗岛在19世纪，马克思在19世纪，那些东西影响了20世纪多少人。20世纪毛泽东、周恩来、大林、列宁都是19世纪的一个头脑影响的人，你明白吗？而现在呢，在20世纪呢，我们看见了许多许多顶当上帝很厉害那个无神的人，像那 Sartre、Carl Jaspers 这些人呢，他们受了这个尼采，还有受了这个 Kierkegaard 的影响。而 Kierkegaard 在有神论这方面影响了20世纪很多很重要的人 ，Martin Buber、Karl Barth、Bruno、Emil Blumer 这个 Tennyson 这些人。所以你看见19世纪的 ideology 意念一展开起来。那么呢，产生了20世纪许多的这个伟大的社会行动，这些很可怕的巨大的社会行动，对基督教构成了很大很大的威胁。今天我提起说怎样复位我们的信仰，先提到我们的信所遇到的威胁是什么，也提到我们今天所处的地位从我们在宇宙中间的责任是什么。在整个宇宙的中间呢，地球是小的不得了，但是不因它的小而不在神眼中看为重。正如以色列在万族中间是小的，也不因为它的小而在神的爱中不看为重是一样。上帝说，以色列你原是小的，但是呢我爱你的缘故，所以我拣选你，没别的原因，因为神啊，在这个地球在宇宙中的地位是这么小，但因为神就爱这个世界，所以他选中了这个世界。所以我可以说呢，在整个神的计划里面，这个世界是宇宙的中心，这个世界宇宙中间是中心，而且这个世界中间的中心是什么呢？是教会。你看到了没有？整个世界的神的心意就是他的教会，因为这个教会是神借着以至于在万有中间做头的那一位主所充满的。所以呢，教会是整个世界的中心，而世界的神在计划中的宇宙的一个中心。太阳比地球大了130万倍，这个太阳浪费了多少的光，只要达到一条能射到地球就给地球够用了。而为了一条能射到地球，上帝愿意让它浪费几千万倍的光，它的焦点就在这里，神的焦点在这里，而整个世界的焦点在他的教会里面。所以你要爱教会，教会要自爱，查经班含教会要好的关系，不能一天到晚一面做基督徒一面反教会。而挂上教会招牌的人一定要有教会的功用，我常提这些的话语，你的神的心意在教会，是教会是上帝的家，是永生上帝的家，是真理的注射和根基。大家说教会是永生上帝的家，是真理的注射和根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他充满了万有者所充满的。教会是上帝借以来在一切的事情上做主的那个耶稣基督的身体。看前面，不要看后面。
教会在这个世界中间像什么呢？耶稣就用一句话，这句话这样描写：
我猜你们如同羊进入狼群的中间。
我们今天在这个多变化的世界中间呢，我们的身份、我们的危机是大得不得了的。教会如同羊在狼群的中间，这狼群的中间呢是受攻击的，所以需要一个征战。那征战怎么有力量？除非了神特别的能力。因为我父比万有都大，我的羊在他的父手里，没一个人能夺取。所以这个征战是一件很困难的征战。
如果我们看见了这个征战的危险性、重要性、从巨大的意义的话，我们就不能随便做基督徒。教会的征战，从教会的仇敌，可以从两方面来看。第一是外敌，第二是内仇、内敌。外面的仇敌，从里面的仇敌。外面的仇敌是什么呢？也就是那些与我们不同系统的那些宗教信仰，这是一样。那些从人的思想产生出来反对神的真理的那些哲学理论，第二样，那些故意利用空科学来的产生对基督教攻击和威胁的那些假的科学的知识，是第三样。第四样，那些固若金汤、那些不能变化的、那些优秀而高级、自以为意的文化，是第四样。所以无论是宗教性的、哲学性的，无论是科学性的，无论是这个文化性的东西，都给教会产生很多的困难。
但我们不能把他们当作是仇敌，所以我们就忘记了他们。这些人却是我们教会要传福音的对象，我们要爱他们才能赢回他们。所以矛盾就在这个地方。
如果你先恨一个人，你怎么会爱他呢？如果你先恨一个人，你怎么会传福音给他？耶稣基督在世界上的时候，他恨恶所有的罪恶，他爱每一个到他面前来的罪人。大家说，耶稣基督恨恶所有的罪恶，但他爱每一个到他面前来的罪人，是不同的罪。尼采尼布在他的《基督与文化》那一本书里面 ，One of the greatest book of the 20th century， 他说的犹太人反对基督。因为他们发现基督是他们整个文化的一个威胁，如果他们接受耶稣，他们整个文化要崩溃；如果他们的这个要保守他们的话，他一定要定死耶稣，没有必要讨论。因为耶稣成了一个很大的威胁。你注意看，耶稣基督在当时呢，他站在犹太人中间，他是没有政治地位的，他是没有宗教地位的，他没有什么社会那种特殊的阶级的关系或者那种这个身份的。在犹太公会里面，那些长老这个会里面呢，说他们的这个公会里面，他连一份都没有，在政治上他没有，在经济上没有，在什么上都没有。从经济、从哲学、从这个思想、从这个人间社会的每种最被炫目的岗位中间，耶稣就是毫无所有。那么耶稣就是在那里呢，所讲的话却以最大的权威来讲，你看到没？这当人跟他拉比的时候，他也没有反对。人家称他上帝，向他敬拜，他也没有反对，因为他本来他就是拉比，本来他就是神，他就是基督。人家称他基督，他接受；人家称他主，他也接受；人家称他拉比，他也接受；人家称他神，他也接受。但他在人间的这些都没有，他不是从犹太拉比学校出来。当他在那个文化的中间，他知道他站的地位是什么，他做的是什么，没有政治性，没有宗教性，没有社会性的那些高位，但他知道他在做什么。所以他弥补那一句话是非常非常发人深省的一句话。如果犹太人要保守他们的文化，一定要除灭耶稣；如果犹太人要接受耶稣，他们整个文化的崩溃。别人都死，耶稣基督觉得身为犹太人而没有犹太人的气味，你明白？耶稣是在律法以下的，他不是呢被律法捆绑的人，他能完全遵行律法而有超律法的自由，是因遵行而有超律法的自由，而不是因为犯触犯了律法而在律法中间受限制。他是成全者，他不是触犯者，他是成全律法而可以使人得到自由的那一位。 耶稣基督在当时代中间他是 controversialist， John Stott 写了这本书 Christ controversialist， 中文叫他翻译叫做重台重义的基督。耶稣基督许多的观念还是完全不一样，当时的整个宗教的传统，当时的整个文化的传统，当时整个他们的这个旧药这个超不解禁的那个传统和耶稣基督看法完全不一样。所以那个时候他面对着很大的困难，在基督徒就在这里面我们看见了耶稣基督怎么样把一个超文化的文化，把超哲学的哲学，把超理论的理论，把超人理性的神的真理将人启发出来那个高潮的地方。从里面来看，教会不但有外面从宗教从哲学从文化从理性这方面的仇敌，在里面来看我们也看见教会里面内地，教会的内地是什么呢？就是那些人不明白自己的信仰而随便向外面的知识妥协的人，不明白自己的地位而随便失去本分的人，不明白自己的责任同生活而随便用他们背叛真理的行为来出卖上帝的道理，这些都是教会里面的仇敌。所以有神学性的仇敌，教会里面有那些呢在神学性的仇敌，思想上的仇敌，教会里面有那些呢这个假的神学的仇敌，一样第二样有那个假的那个行为的仇敌，伦理上的仇敌，所以还是从这个意念从道路这两方面来看，这样呢这些人都是失去本分的人。什么时候失去本位，那就是堕落，无论思想上失去本位，无论是形式上失去本位，都是堕落。保罗说你们的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就保守你们的思想与神的道之间的结合，然后说你们行事为人要与蒙召之人相称，这表示行为上的含神的道的结合。当我们的思与神的道结合，当我们的行与神的道的结合的时候，我们就免去这个本位的失落。接下去我要提谈到这几个世纪以来基督教所受到的冲击，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科目，很大的题目。我先谈到这个地方，你们有什么问题要问呢？对刚才所讲，你们来得及跟得上吗？思想跟得上吗？好，从昨天晚上不一样了啊，有点不轻松了。有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看法有不大一样的，你们要提出来这个发问的，有没有？解经的差异是吧？OK， 就是对圣经是不是正确的，圣经是不是无误的呢？是，这个是比解经的差异更基本的一个态度。这个重要的分子是卡巴，但卡巴自己呢，却对圣经论里面呢，他有很不同的看法。他们 Bible is not the word of God， Bible is the witness for the word of God， Bible contains the word of God， that is totally different with what we believe， 所以我们不能接受。那么现在有一些人对圣经有可能错误，这个也可能有一些差异，这些也是相当危险的一个教训。我应当说呢，神所启示原文的圣经是绝对无误的，如果你找到好像有什么错误什么差别，那个人在翻译上也可能有差异。我想今天这问题我先答到这，还有什么问题呢？我们许多时候都爱讲魔鬼工作，魔鬼工作。有时候魔鬼做一半，我们自己做一半。我们自己不认，一天到晚认魔鬼，这个不大对。教会里面产生仇敌，我就请你注意，我所讲的是那个思想的，或者那个以行为出卖主的、失去本分的那方面的仇敌。我们不要把那个弟兄当作仇敌，也不要把仇敌当作弟兄。这个前提先弄清楚。那么教会里面的仇敌，你注意看吧， 为什么可能从圣经所提到的事情来看，主耶稣说让麦子从麦子同样在这个麦田里面，不要先套出来，等到耶稣基督再来的那个时候才把它套出来。所以逐渐许可那些假基督徒在教会中，不但是二十世纪，就在初世纪的中间，保罗就提到了假弟兄的危险，假使徒的危险，也就是教会里面有假的人。那么你说常先生讲了教会里面有假的人，这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不一定，因为我们不知道哪一个是哪一个不是。那么我们从信仰可以知道，从那边的没有真正这个把神的恩典在行为上显明出来的人，我们有时候可以知道，这就不是肯定的，不是绝对的。但是呢，在信仰上有一些的相对性的差异，我们却不要把这个分得太大，甚至当作处境。比如有的教会要蒙头，有的教会不蒙头，那蒙头的教会就是不蒙头的教会都是假先知，那不蒙头的就是你们蒙头的都是这个太过敬礼自己，自己叫人死。那么这样就变成仇敌，那就不必要了，因为那个不是最重要，最重要有绝对性的真理，有它固定的范围。还有什么问题吗？没有问题。这一个礼拜的，你是教会啊？好，啊，这个叫国之兴亡，匹夫有责啊！教会兴亡，各个信徒都有责任。所以传道人不是特权阶级，他也不过是一个教会里面的一个基督徒。如果他不好好做传道，从基督徒不好好做基督徒，都可能是主的名羞辱。所以呢，传道人也有责任，基督徒也有责任。而且传道人如果在真理上没有好好教导，有所歪曲的话，那么这个传道人就有一个很大的责任。所以圣经保罗对提摩太说，你要谨慎自己，从自己的教训。大家说，谨慎自己，从自己的教训。那么这句话呢，是对传道人讲的。再过请问，是不是等于说基督徒可以不谨慎自己，也不谨慎自己的教训？是不是？不是的，因为那个是 be aware of you yourself and your doctrine。所以呢，基督徒也是相信教义的人。你信的不对，你整个基督徒就不对。所以你要谨慎自己和你的教训，是每一个人站在台上的要谨慎自己的生活中教训。在台下做的也要谨慎自己的生活同教训，大家的整个教会里面，耶稣基督的身体里面，要保守真理的奥秘，固守真道的奥秘，因为上帝的家就是真理的注射和根基有关系。还有什么问题呢？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我们就继续下去了。第一次大分裂是在这一世纪，这个这一世纪的分裂，也就是罗马天主教同希腊东正教的分裂。这个分裂呢，就产生了 Roman Catholic 同这个 Greek Orthodox 两个很大的派系。那我如果在这里画一个地图，这个是德国，这个是荷兰，这个是比利时卢森堡，这个是法国，这个是瑞士，这个是这个是 Austria， 这个是波兰，现在乱七八糟的。这个是意大利，意大利像一个鞋子，所以他们做鞋子做得很好。这个是阿尔巴尼亚，这个是巴尔干，这个是 Iberia， 这个是西班牙、葡萄牙，那么这个是英国，这个是爱尔兰，这个苏联，这个 Scandinavia， 这个是东，这个是 Denmark。这是西西里，这是 Corsica、Sardinia、Crete， 这个是黑海，这是土耳其，下面是 Cyprus， 这个是非洲 Mediterranean。 那么你注意啊，这个西罗马帝国是以这个意大利为他们中心的国土，而罗马城就是他们的国土。 东罗马帝国是以这个 Constantinople 是他们的这个首都。那么 Constantinople 这个城市就是现在的伊斯坦布尔，伊斯坦布尔是因为呢这个奥斯曼这个土耳其人呢，他们呢把整个基督教打垮了以后，就在那边呢他们建立了这个把这个名字改了。Original 的 Constantinople 这个名字是纪念 Constantine， 就是那个在主后第四世纪把整个罗马教变成基督教的那个罗马皇帝。那么这个分开了以后呢，就变成了 Catholic Church 同 Eastern Orthodox， 这两方面呢有一个很大的分别。这个很大的分别也就是呢，罗马以后呢就影响全世界的宣教工作，他们派传教士到世界各地去传推，尽可能派，尽可能寻。所以罗马的这个大教会的大公信是我们很应当尊重也应当佩服的一点。 The Catholic, the nature of the Catholic， 这就是他们的对整个普世性的那个看法，我们要注意。那么这个东方的这个东正教影响了相当多的高加索乌拉尔山从这个地方的教会，那这个教会呢就像苏联的教会，像这个波兰的教会，像这许多的这个在这个欧亚之间的那些教会是属于希腊东正教。那在希腊这里，整个东欧有许多的东正教，西欧就受了卡斯的影响。这个第一次的大分开，这个分开，这一世纪的分开，不过是为了一个字，你知道吗？就是子父与子产生圣灵，或者圣灵从父出来的，或者圣灵从父与子出来，就是为了这个和子这两个。圣灵是由父而出。新教会说圣灵由父和子而出，就为了这两个字呢，他们教会就分裂。那么从小来看，两个字为什么要大分裂？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他们对 doctrine 是看重到那个地步，不能随便，你明白？不能随便。有的人说耶稣是被盗的，我们气得不得了，我们反抗得不得了。为什么为了他讲耶稣被盗这两个字，我们气得不得了？因为我们的教义很有问题，教义很重要。那么呢，说提到教义一定要从圣经里找根据，而圣经如果你自己不信，就不必提这道去了。好了，那么这个这一世纪分开以后呢，到了第16世纪，我们就知道另外一个分开，这个分开是什么呢 ？Reformation。这 Reformation 呢，就产生了一个重大的运动。这个运动在德国，就是哪一个人？马丁路德。在瑞士是谁？就是加尔文。那么在这里是谁？是 John Knox。在这里呢是更早的 John Wycliffe、 Tyndale 这些的，在 Bohemia 是 John Hus， 那么这里 Huguenot， 这里 Puritan、这里是 Reform， 这个地方 Presbyterian， 那么在这里是 Luther， 产生了这一个分裂。所以这个事情呢叫 Reformation， 也就是这个宗教革命呢引起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动荡。这个动荡呢组合了另外一件事情，就文艺复兴的运动，不用来办了。文艺复兴的运动呢，对整个基督教界有什么影响？那我现在要稍微与大家讨论的一件事情，就是这文艺复兴同这个宗教改革对后来的世纪的影响是什么？什么叫做文艺复兴？文艺复兴就是要恢复古代希腊人的那种对智慧的爱好，对自然的研究，从最美的表达，对文学的这方面的这个处理。那么这些呢，对希腊古代的文艺的这个恢复的运动，这种精神的恢复，这叫做文艺复兴。Renaissance， 在 Renaissance 里面呢，很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呢，人是中心，这是第一样。第二样就是呢，理性是工具。第三样，自然是我们的目的。所以在 Renaissance 里面呢，人是中心 ，Man is the center point of the universe， and reasoning power is our tool， and our goal is the nature。所以以人为中心，以理性为这一个工具来研究这个自然，这是整个文艺复兴的一个中心。那文艺复兴呢，可以说呢，我个人的分析法是从了这个空间艺术开始，到时间艺术结束，这都是我的专用名词哈。
我自己发明的。The art of space into art of time。什么叫做 art of space 呢？图画的 art of space。一张图需要一个空间，对不对？一首歌呢需要一段的时间去唱，对不对？所以音乐产生的最迟，因为音乐是最深的。图画是一种 copy of the nature， 是最容易的。你看见一匹马，你把它画下来。所以最古最古的时代呢，人在 prehistoric 那些 case 里面都会画一些模仿自然的东西。小孩子小小两三岁就画画图画了，你也画过那些人像鬼鬼像人那些图画。我们都画个牙齿四角形的一个一个，手像香蕉的什么那一类的。那么这个呢，这个以离人为中心，以离为工具，以自然为目的的这个文艺复兴的精神呢，可以用一张的图画表达出来。在 High Renaissance 就是高度的斗旗的这个文艺复兴运动里面出了三个大人物，一个叫做呢这个 Leonardo da Vinci， 一个叫做 Michelangelo， 还有一个叫 Raffaello。 昨天我去看见 Washington Cathedral， The National Cathedral of Washington 里面有一张图啊，我认为那个是 Raffaello 所画的，所以我问他们几个人，没有一个知道，他们里面呢该没有一个知道到底是 copy 还是 origin， 一个都不知道，奇怪，有时候该自己不知道。好，那么在整个文艺复兴时代中间呢，有一张的图画可以做代表作。这个代表作是哪一个的图案呢？就是 Leonardo da Vinci 的那个 Mona Lisa， 看过没有？你们看过这个图画，知道这个图画吗？啊？ Mona Lisa 那个图画是一个女人，对不对？手这样，对不对？啊，我笑看呢，笑笑的啊。这个两个手在那里。一点点微笑，这个是呢很奇妙的一种表达法。换句话说呢，这 Leonardo 要表达的是什么呢？表达了一种人的特性，表达了一种新时代的来临，表达了一种美，一种智慧，一种深度，在整个自然界中间的出现。而这个很深的，一张张这个图案，你好好分析里面的很深的哲学思想。你哪一个人？你们注意这个图案的背景是什么？你现在看过读过，你告诉我这背景是什么？我刚才还没开始我就问你，你们对哲学对这个文艺有兴趣的，有读过 Who knows what is the background of Mona Lisa the great portrait by Vinci? What is the background? 背景画些什么？一个都不知道，大声一点吧，画些什么？不知道。以后你们稍微注意啊，山水。所以这个是蒙娜丽莎啊，在这里当然比这个漂亮。后面呢是山，连山峻水都是山水，这个完全宗教没有了，完全上帝的恩典没有了，完全与神之间的关系很脱节了，就是山自然，你明白吗？自然是它的目的，而人的特征。你注意看了，米开朗基罗是很痛苦的，所以他所画的图画呢，个个都是很严肃的，没有一张有笑脸的。All the portrait and painting by Michelangelo 连一个笑脸都没有，一个都没有，只有他的雕刻里面写一个小孩子笑，笑得很不自然。The only one， 这是我发现的，别人没有发现。那么他冰起的这个蒙娜丽莎后面那个山水表示什么？自然。而他的微笑呢，每一张如果有微笑的，你注意。很奇妙的微笑，都没有一张的看见牙齿，看到有深度的表达，来自告诉人呢，这个那种真正的微笑，人已经进到一个新的时代中去了。所以文艺复兴呢，这个以人为中心，以理性为工具，以自然为目的，这三个大的精神呢，就开始开展了一个新的时代。这时代就是什么呢？开始与神之间的关系出现。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基督教就要面对很多的土地，这已经开始 introduction。The introduction of the new Christian era, facing all kind of 这个 enemies 已经开始。文艺复兴当然还有很多了，你看 Correggio， 你看这个 Low Renaissance， 你看这个 Botticelli， 然后你看到高度的，再看下去，从图画、建筑、音乐和艺术、文艺、诗歌、艺术一直下来，Romanesque Gothic 以后 Romanesque 也再下来。这个 Rococo Baroque 这些东西下来，在这个里面呢要做什么呢？ 就是人不需要靠宗教，人不需要靠宗教，也不需要靠基督教信仰的传统，人能自己达到很高的成就，不需要上帝的恩典。所以这种精神呢，以后就进到了我们信仰威胁的里面。你再做一件事情，米开朗基罗在 Sixtine Chapel 里面所画的 Final Judgment 看过没有？那最后的审判里面，所有的天使都没有吃苦，他不要基督教的传统，他完全不要超自然的东西，他就要人自己在人的生活中间表现人的力量。所以他的天使虽然从天上飞下来，抱着那一个柱子要来审判，因为比拉多就坐在那个柱子，像这样的 column 那边的审判耶稣基督的死罪，定他的死罪。所以天使把那个柱子抱下来，另外一边是天使抱着那个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两块木头，那个十字架也抱下来了做见证。耶稣就要审判世界的时候，那些天使虽然从天上飞下来，但都是没有翅膀。
朋友，今天讲的太深了，同你们平常的思路完全不一样。所以我总要刺激一些人，就有更深度的思想去做一些这个时代应该做的工作。
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人的出头，人挣脱捆绑，人的自由，这个事情开始抬头。而那些人是人间的伟大的天才，狂世天才，很虚荣的天才，几百年不一定遇到一个。所以呢，那些宗教的领袖、教皇了什么，都把他集中起来，带到这个罗马的宫廷去，尽量用他们。那我要问你，这些人是真基督徒吗？回去，这些人爱主的吗？回去。当你说中古的时候，基督教文化已经普及的那么远，为什么后来会变成这样？我告诉你，那些人是只有 Christian life but not well evangelized。你分辨这些词。啊，好像觉得很多人被生在基督教的家庭里面，他从小就是跟着读经祷告 Christian life Christian life but not evangelized。直到有一天他们清楚知道耶稣就为他死，他领受了福音，他的生命改变。在 Christianization 里面的那一个 society， 如果没有真的 evangelize 的力量的话， Christianization is only a pre-evangelistic work， 不是一个 evangelistic work。 不过是预备人的心，挖松他的泥土，这么容易上。但如果种子没有真的撒下去的话，那是一个预备，是很可怕，也是很危险。接下去我们就看见宗教改革 Reformation。宗教改革呢，乃是为了什么呢？因为教会里面先有仇敌，所以教会里面先要澄清。如果外面的仇敌我们不要先顾里面的仇敌的话，那这个当然是很智慧的事情。在美国一个很著名的哲学家叫 Will Durant， 他讲一句话，所有的文化崩溃不是从外面来，是从里面来的。如果基督徒自己没有好的根基，基督徒自己从教会里面腐化，不需要外面来的仇敌，我们自己会崩溃。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教会需要改革的原因，因为教会已经太腐败了。那些教王，那些教会的领袖乱七八糟，他们生活荒宴醉酒，什么都来。所以呢，神就兴起一切的出来宗教改革。这个宗教改革一方面要把教会所给社会的不好的印象把它除掉，另外一方面要建立起了教会真正信仰的基础是什么？从头打稳真正的基础。那我应该再讲一句话，就是在这个稳定不精从宗教改革以前呢，两三百年整个基督教所走的路线是基督教化的路线，到底是哪一个路线呢？那个路线是一个 compromise with the Greek philosophy。 这地图我不应该先谈哦，如果你给我三倍大的黑板还是不够的。那个时候呢，这个发现了这阿里斯多德的著作，阿里斯多德的 philosophy。 那阿里斯多德的著作在哪里发现的？不是在欧洲发现，是在阿拉伯发现。那你再很奇怪的，阿里斯多德是希腊人，怎么他的东西会在阿拉伯发现呢？他的东西在阿拉伯发现是因为呢，他有一个学生是影响整个那当时世界叫做 Alexander the Great。 你们明白亚历山大大帝呢，是世界历史中间很少有的惊世天才，这像成吉思汗，像查理曼，像这个拿破仑，都是狂世奇才，稀有的这个历史性的这个天才。那么这个呢，阿里多德的著作呢，从希腊的军队就传流一直去到了阿拉伯的地方，他们真正到东到波斯到印度去打仗的时候，这些东西就去了。等到了在希腊 的本土呢，基督教已经影响得很厉害的时候呢，按理说的数字变成不重要，差不多没有了，接近了，因为这个时候整个基督教已经代替了 pagan civilization， 所有的礼拜堂都是已经 gothic style，gothic style 就是那 Washington 的那样的，这个窗是这样的礼拜堂，用这样的建法。那么因为这个墙没有离水，先加上个 flying marshal 来这个支持。那么这个时候呢，整个欧洲呢都是基督教占领了。虽然西班牙和葡萄牙这个南部曾经有一段的整个回教占领，占领到一个地步，回教要从这里攻，使上帝不许可，所以基督教还保守在这个欧洲这个地带。基督教从它的发源地已经没有了，在它的这个最重要的地区呢，心脏地带要在回教两方面下攻，从这里要攻。结果只有攻到土耳其，从这个东欧的一部分，从这里攻就攻到西班牙，攻不过去那意大利的地方，所以感谢上帝保守这一代基督教的地区、那这一代的基督教地区呢，可以说呢已经阿里斯托的影响没有了。后来呢，从西方，从这个东方带进来的是谁呢？是几个阿拉伯的教授、这阿拉伯的教授呢，有两个人在基督教历史里很著名的，一个叫阿维罗斯，一个叫做阿比塞纳，两个啊，阿维罗和阿比塞纳相差几十年，就一个在十世纪，一个在十一世纪，一个在十二世纪，都曾经的 University of Paris 教授 philosopher， 在那个教授，一个教医学，一个教哲学，所以这些人把阿里斯托的东西带过到这里来的时候呢，他们影响基督教很大。那么他们才发现，原来阿里斯托这里面有这样强的 logic， 有这样强的 logic 就可以利用来解释基督教的信仰。解释基督教的信仰怎样解释法呢？就把这个从基督教的神学并合在一起。所以那个已经死了1300年，整个阿里斯托的突然间坐在宝座上。换一句话说呢，我们可以说天主教在第十二世纪、第十三世纪那个时候呢，最大的失败是什么？就是呢，把基督教的道从外邦的哲学配合在一起。这个彼此之间的配合是很勉强的配合。换句话说，用上帝所启示的话，再用阿里斯托的逻辑推理来配合成一种天主教神学，这个叫做 scholastic。这个 scholasticism 是把阿里斯托德的思想从基督教的道拼合在一起。从这个基督教来看呢，是谁的工作呢？是阿奎那。阿奎那是一个假设，可以不必用上帝的恩典，只要靠着人的理性，不必用启示就可以认知上帝的存在。那么这句话呢，如果我再讲稍微这个婉转一下，你可能以为就是真理。你再听啊，天主教直到今天走的是阿奎那的路线，所以他们是信仰的很基督教信仰不同的地方很大，其中一条最大的不一样就是方法论的问题 methodology。 他们相信的人对上帝的存在可以单单靠着理性去了解，推理就可以推理出来，而不需要靠上帝的启示。而基督教的这方面是不可能，我们甚至连知道神的存在要用神自己启示才能给我们知道。所以基督教反对自然神学 natural theology， 我们反对，但是你反对不反对我不知道，因为你是不是基督徒我也不知道，连你是不是基督徒你也不知道。所以中国教会根本对这个完全乱七八糟，自己到底信些什么不知道。我今天要把一个很笼统的大纲整个的给你一个整个的这个好像从天上看下来的图画，看完了你要怎么样走，求主带领你，就是我今天不要很详细的告诉你怎么样复位我们的信仰，因为你连整个信仰的基础的看法都没有。这个自然的神学呢，是天主教接受，我们基督教反对。 We deny the possibility of natural theology improving the existence of God。所以上帝的存在怎样证明，借助一周的证明，借助什么，你只能证明的是什么，只能证明的是一个这个创造者或者设计者。 You can prove that is a designer but that designer is not necessarily God in Christianity。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那一个体这个设计者的不一定就是基督教的上帝。所以在这件事情呢，天主教基督教化的结果所走的路线是错选的。为这个缘故，基督教化的根本不是纯粹以神的道理治理一切，这个和我们今天所要做的工作完全不一样。 那这件事情以后呢，一直到了改教的时候就被推翻。所以在改教的时候，主要 formation 里面所做的工作是大的不得了。马丁路德教文他们所做的所看到的也是不得了的东西。第一方面看他们看到教会的腐败是什么，看到教会能讲能知能信的不能行的那个可怕，所以他们实实在在力行推翻改革一些腐败的地方。另外一方面呢，教会却应当从这个方法论从神学的思想里面建立起圣经原来的意义，所以这两方面的系统大得不得了，是建立了新的系统出来。好，那么这个方面我们看见呢，从天主教来看呢，基督教是太放荡了，太自由了。为什么？因为不权威。你看到没有，从宗教改革，我们这些这个 reform 或者这些已经被改革，我们改革了，这教会来说，我们是说是 back to the Bible， 对不对？我们叫做 back to the Bible。而天主教认为 no， you God astray from the authority of the church。这样的就提到天主教和基督教一个大的分别是什么？就是 who has the supreme authority， church or Bible？请问教会比圣经的权威更高呢，或者圣经比教会的权威更高？你们回答啊？圣经比教会的权威更高是？那我故意同你捣蛋啊！你的年轻讲了你的信仰，我就要故意同你捣蛋，那个不代表我的好。如果圣经比教会的权威更高，是谁有权柄来鉴定？谁有权柄来这个鉴定这个圣经？圣经怎么成为圣经？是不是教会把它认为圣经，它才是圣经？ Canonization of the Bible， who has the authority？ 这一本可以列入圣经，这一本不可以，这一本是，这一本不是，谁有那个权柄？是教会有那个权柄，还是圣经本身有那个权柄？怎么你们这样谦卑啊？圣灵，好了，现在跑出不是圣经，含这个教会，跑出另外一个名称出来，圣灵。我告诉你，教会正典化圣经，如果没有圣灵是不可能啊，因为正是圣灵启示的圣经，对不对？是天主教认为是教会正典化圣经，所以教会就比圣经更大。现在基督教呢说圣经比教会的权威更高，对不对呢？对不对？你们讲的现在不承认，你们这些什么基督徒都不算账的，讲的不算账，圣经比教会更高，对不对？所以呢，我解经一定对，对不对？你解经一定对，因为我们都是靠着圣经嘛。在基督教说的圣经比教会更高的权威，基督教每一个在解经的时候，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所以到底你说圣经是最高的权威，圣经这样讲，他有圣经那样讲，每一个人讲的不一样，那么圣经的权威在哪里？啊，这问题就来了，所以越讲越大，越讲越大，我们的困难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了，做基督徒不容易了。我告诉你，所以呢，基督教和天主教不同的地方，天主教说，如果不是教会来解，你自己去解，会产生很多的异端出来，所以不准人读圣经。如果我们今天说天主教不准人读圣经，因为怕基督徒读了圣经就知道他的毛病在哪里，我告诉你，你是误会他，他的意思不是那样。他的意思是说呢，如果不是教会故意的教会给你一把钥匙来好好解释，你自己都会走乱走错，因为历史上证明了很多的异端已经被排斥出去了，所以教会就定了一些的正统来解经。那么天主教这样讲，基督教说你所谓的正统到底是什么正统呢？因为你整天解经的方法从神学的立论呢，都是说 Aristotelian 这个外邦的哲学的影响嘛，所以呢，我今天不能接受你的这个，我要单单从圣经里面去找权威。那我从圣经找权威，你也从圣经找权威，他也从圣经找权威，每一个人从圣经找权威，结果每一个人自己说他是权威。所以结果呢，基督教无形之中呢，已经落在一个很大的危机，但是也是很大的福气，就是呢，以圣经为最后的这个标准，但是解经的时候呢，却每一个人有可能走一条太自由的道路。我告诉你，今天基要派，或者我说保守派，或者用更好听的名称，福音派 ，Evangelical， 我们都反对新派，对不对？对不对？ 我们都反对自由派，对不对？你们怎么不回答呢？你们这样不回答，我也不要讲了。我们福音派，我想你不是不回答，你怕答错了。我们都反对自由派，是不是？好，我告诉你，我们一方面反对自由派，一方面我们是很自由的。你听懂吗？啊，我们用自由的精神反对有自由精神的自由派。啊 ，with the spirit of liberalism, we are now opposing liberalism. 因为你所说的 liberalism， 你把它规定在一个这个叫做自由派。而今天的我们的华侨，特别是查经班解经的自由啊，是比自由派更自由的。你听懂吗？我这样解是我的看法，这是我的看法，谁给你的看法？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自由，所以我们一面反对自由派，我们自己比自由派更自由，所以乱解经一场。这是 Protestant 的毛病。你说我所信的是什么？你所信的是什么？是根据哪一个权威、哪一个正统、哪一个道统、哪一个系统传下来的？我不要替天主教讲啊，因为天主教的信仰乱七八糟，从起初的这个 social mixture 里面的 social 哎，就 Bible theology 已经是一个很大的例子。好了。因为这样呢，所以改教就产生一个很大的困难。马丁路德早就看见这个问题，所以马丁路德那个是很紧很严肃的基督徒。Erasmus 听过这个名字吗？分开了。这个分开呢，到底用什么界限来分开的？我不能再还没成型。Erasmus 到底呢，是在改革宗教时期中间，是一个文艺复兴残留下来的那个什么人文主义者。那人文主义者就是呢 anthropocentric， 那个 humanism 以人自己做本的这种人文主义者，起先不单单 Erasmus 自己一个人，连 Calvin 连 Zwingli 这些也是人文主义者。只有马丁路德的 Augustinian monk， 他是在天主教奥古斯丁系统里面的一个改革家。但是呢，其他的这些人像加尔文、像 Erasmus、像这个Zwingli，他们都是人文主义者。不同的地方是在哪里呢？这个不同的地方就是把人的理性放在什么地方。如果文艺复兴说理性是工具，而且是相当可靠的工具，那么文艺复兴的这些人说理性应当铺在圣灵的下面。刚才周牧师提到的那个词，我们要铺在圣灵的下面。所以马丁路德就把理性从理性的方向用两个不同的范围来这个分裂分别。第一就是反制把理性附在圣灵从圣经引导之下的这一个人呢，就是基督的心腹。有人们，基督的心腹是谁？就是教会嘛。教会要附我们的理性在圣灵从圣经的下面。 To submit our reasoning power, our reasoning function before the sovereignty and the authority of the Bible and the revelation of God of Holy Spirit。 那么这样呢，这个叫做教会的心腹。但是如果把理性不肯附在圣经，也就是圣灵所启示的神的话的下面的话，这一个人和这个团体是叫做魔鬼的心腹，魔鬼的心腹。所以呢，这个马丁路德就把这个分开，他和埃拉莫斯分开了。那么在文艺复兴以后，我们看见了自然抬头，人为中心，所以呢，开始危险来了。到了这个宗教改革的时候，我们看见了大家都在研究圣经，但是自由精神在抬头，所以以后危机就从教会里面自由派产生出来，是从这个自由来的。自由派的人到今天，他们承受了这个精神，但他们没有承受了宗教改革的信仰精髓。我再讲这句话，自由派承受了宗教改革时期那个自由研究圣经，不要被宗教这个天主教约束的那种自由，但是他们呢，却没有承受了在宗教改革中间所传留下来的那个信仰的精髓，从那个规范，这个规范 criteria standard of faith statement of faith 就是 confession， 这 confession statement of faith 这些东西就是 doctrine， 而这个 doctrine 呢，在原来的意思呢，就是什么呢？就是那个信仰的模样，信仰的规范，信仰的那个坚持。To limit ourselves within the category of faith， 这是第二样。接下去我们就看见了几件事情来了，这几件事情就是 the age of enlightenment 启蒙时代。接下去 就是理性时代。接下去就是批判哲学的时代。所以每一个都太大的题目了，一个讲几个钟头讲不完，我要一下子把它闪过去。再接下去就德国唯心论的思想，接下去就是自然主义的大抬头。那么再接下去就是在这个时期中间的透些的基督教，接下去就是二十世纪信仰所遭遭到破产。启蒙的时代，理性的时代一来的时候，在英国、在荷兰、在德国这些基督教最重要的地区的，突然间有一些很聪明的头脑的人，他们用他们人的思想来尽量攻击基督教。
我这几年一直在各处呼喊，呼喊什么呢？无论你 Christian thinker 给思想的人奉献给主用。我告诉你，今天你认为基督教是上帝最大的仆人吗？那是你看的。这个基督教站在什么立场上的为主工作，那是更重要。如果他的布道工作的人很多，而他自己的立场不坚定的话，那还是很危险。你明白我的意思？所以在神的整个策略的里面，那些以神的真理站为立场的征战的人，是影响各样运动的最基本的人。我感谢主，很多人被主大大使用，但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征战的时候，那一个真正信仰的基础是根据圣经。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你知道吗？在这个时代里面，理性时代从启蒙时代正在发展的时候呢，英国有个大布道家叫做什么 ？John Wesley。这个人听过他讲的几百万人哦，不必麦克风。如果想想我们礼拜堂这么小，这么吵，人也要用麦克风，很不好意思。John Wesley、George Whitfield 这几万人讲到不用麦克风，他们只利用第四来讲道。当然那个那时讲到的名声大得不得了，就在同一个时代 ，John Wesley 的时代就是 John 十八信巴的时代 ，John Wesley 时代就是 George Frederick Handel 的时代 ，John Wesley 时代也就是 David Hume 的时代。你知道 David Hume 这个人吗？这个人在苏格兰，他的默默无闻写了一些反对基督教的文章，他用他很利的这个思想来攻击基督教，打倒基督教。当他获得的时候还不敢印那些文章，要等什么呢？要等到他死了，因为他能印的对他生命有危险，叫他的朋友等他死了才印。其中有一篇的就是关于用神迹反对神迹论来挖基督教的根基的这个文章。那么这些书呢印出来以后呢，当时也没有多大的影响。但我告诉你，约翰卫斯理已经死了，他的时代过了两百年，我们现在是 200 years after John Wesley the great evangelistic work， 两百年以后。我问你，这个真信的影响无形中已经使所有英国人进到一个 post-Christian era。 什么意思？在英国里面的100个青年不到一个去做礼拜，你明白我的意思吗？那个时候 John Wesley 的工作大得不得了，那个这个就思想的反对基督教的人小得不得了。过后反过来，我要问的，为什么这些大有聪明智慧的人不是基督徒？为什么 David Hume 不是基督徒？为什么 Karl Marx 不是基督徒？如果那个时候 Karl Marx 有人传经给他，如果那个时候呢 David Hume 有人传经给他，如果从前毛泽东有人传经给他，现在整个世界就不大一样。无论如何，只要工人的头脑、工人的心过一次干单单，再到他来做对。这几天做陪谈也有时候很失望，他们先生为什么我们要陪谈，挂了 council 的名字要陪谈，你不给我陪谈？我不是不给你陪谈，我今天这次来的工作要把这整个那些还不信主的先对基督教一个改观，先下一半的功夫，你明白我的意思？我的道还没有进到真正 evangelistic 的工作，进了 pre-evangelistic， 把他们整个观念改变，给这个华盛顿许多的华侨对基督教开始改观到一个地步的时候，我现在种子就在它里面不会随便出来。现在你谈了五分钟，谈十分钟，这是大问题，因为他留下来听你解答问题半个钟头，就比你谈五分钟、十分钟更多了。但是我要你们印那个卡片，去思考，
放在他的诗歌里面。这两天他们填了，你留下来电话号码，也在各地上谈，不一定要在聚会里面谈。你明白我的意思？这思想的一种重要性。
那这个时代呢，在大陆这里 continental philosophy 思想界里面有一些新的思想出来，那些思想就是什么？不相信神是 transcendent， 有的相信神不过是自然，神是自然，自然是神， God is nature and nature is God。 首先在我的讲到的第一段的 supernatural law 超自然的上帝，我提到上帝造了自然，神就不是自然，那个反对那种思想，从那边这个做一个反抗的这个相反的工作。以后呢，还有一些人是相信的，就是神是 deist， 这就是上帝创造的自然，但是他根本不理睬这个自然，让这个自然自生自灭，你怎么样祷告主啊，怜悯我，也没有他也没有医治你，也没有照顾你，就是你祷告如果好就好，不好就不好。所以非基督徒就是你们基督徒，如果好就是上帝的恩典，如果不好就是说，上帝有他的美意。你才能听这样的话的。这种思想的背景是 deism， 就是自然神论。自然神论是上帝造了世界，上帝像钟表匠做了一个钟，也上了发链，让这个钟叮当叮当一直走，走到有一天就没有力了，发条完了，叫做世界末日。就是这样。所以上帝根本不理睬这个世界，你的祷告里面什么有多少自私的成分，而多少不是神在垂听。他们有很多的理论，所以从英国的 Herbert of Chambery 就一直传到德国，传到法国，传到这个整个欧洲的中心地带。这个时候，好，那个时候我们看见另外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就是他们站在审判台来审判基督教。基督教曾经被谁审判？被罗马的皇帝审判。耶稣被审判，基督徒跟随主的也被审判。
你们基督教，
对不对？后来呢，基督教不但被审判没有消灭，已经影响到整个罗马帝国都变成基督教的国家，那是 Christianization， 不是 Evangelization， 所以很危险。以后呢，从这里的基督教就怎么样了？开始呢，就是在罗马帝国里面大的地位，就开始审判那些什么，审判那些反对基督教的异端分子。